我们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在十四章里面，你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思想。主啊，这些的话语真的是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正的不仅在知识层面上认识你，让我们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经历你。主啊，我们相信你赐下圣灵来，就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我们认识你是因为透过圣灵。我们再一次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保惠师，让我们真正的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有圣灵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请 Alex 弟兄，麻烦你，约翰福音十四章啊，从21节就念到31节，谢谢你。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跟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阿们。
好，谢谢。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20节。那么其实呢，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在里面。那我想，我们可以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有重复的话，我相信能够加深各位的印象哈。因为在这个地方，因为所牵连的事情啊很多哈。因为耶稣基督在短短的这几节当中呢，讲了很多的观念哈。那这些的观念呢，你可以讲说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的精华啊，特别是他现在呢就介绍这个圣灵。那我们上次呢谈到16节的时候呢，我要提出一点哈，让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在15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哈，这是15节第一次提到。第二次提到就是我们刚刚念的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就是第三次提到。第二次提到，第三次提到是在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么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说，从15节到21节当中哦，他重复的讲说爱我就遵守命令哈。你可以讲说，爱跟遵守命令呢，从属灵的意义上面是画等号的。换句话说，你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就是在21节里面呢重复一次哈。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他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爱他的就会遵守命令，遵守命令的就是爱他的。那在这个15节跟21节当中呢，加插了圣灵保惠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讲的就是圣灵保惠师是使我们爱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爱耶稣。 那他这边的爱都是用 agape 啊， agape 的爱就是一种determination， 是一种定义的爱，是一种意志力上的决定，不是那种情感上面的爱哈。你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哈，你有一些personal feeling， 就是说一种私人的情感，那绝对都没有问题哈，因为你喜欢某些人啊，那你问每一个人，每个人喜欢的人都不一样哈，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去爱耶稣哈，那你可以爱你的家人，你可以爱某些的人，都没问题哈。可是呢，耶稣要求每一个人去爱他，每一个人去什么？去爱我们的父神，阿爸父神哈。那你可以讲说，爱就让我们有遵守命令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呢，是透过圣灵浇灌我们啊，圣灵浇灌我们，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主在这个16节到20节当中呢， 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你这个真理的灵哈，是你们认识的。那我讲过这个认识不是我们平常的那种知道啊，啊，你说有人问你说，哎，你认不认识刘义仁牧师啊？哦，认识，我知道他。那这个就是普通的认知啊，认识。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认识啊，犹太人所讲的认识，都是有经验上面的认识啊。我们上次提过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哈，那个认识有包括委身啊，有包括忠诚啊，那是很不一样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哈。那这个认识要从一个经历上面来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对圣灵要有经历上面的认识。所以你说你认识圣灵吗？啊，呀，我认识圣灵，因为我有些圣灵上面的经历。今天我们在有一些的传统的教会当中的，他们所谓对圣灵的认识，只是知识上的认识，只是神学上面的认识，不是经验经历上面的认识。但是请注意哈，所有圣经上面啊，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认识都是从经验来的哈。那这个经历当中呢，是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去认识圣灵。因此呢，我要提出一个神学的观念哈。这个神学的观念就是在16节、17节当中哈。对，以前我是这样认为啦，如今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哈。就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圣灵会不会离开他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要讲起来是很深入的哈。那到底圣灵会不会离开一个犯罪的人？我说应该不会。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一直只是在知识上面，只是很表面上的知识层面上的认识，没有跟圣灵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啊，请注意哈，我现在在更改我的一个神学思想。以前我是认为圣灵不会离开人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个认识是透过经验上亲密上的认识的时候，我要改，怎么改？圣灵跟我们永远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七节后面，前面的条件就是要认识他。那我们这个认识呢，不能只有知识上、神学上的认识，而一定要有经验上面的认识。啊，换句话说，我现在要改的就是说，圣灵在一个跟有经验上面认识的人，他永远不会离开。尽管他犯罪，他还会悔改。尽管他离开神，但是他跟圣灵之间有这种关系，他还愿意悔改的话，圣灵不会离开他。但是如果一个只有神学上知识上面认识的人，圣灵我不觉得他有这样子的应许，他会一直在他的里面，因为他们不认识他， 因为这个认识需要透过经历，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稍微再讲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的哈。那十九节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我特别去查了原文的时态啊，我活着是 present tense， 是一个现在式，你们也要活着，那个是未来式。所以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们门徒又看见他了啊，他们就会活了。所以意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当我们体认到耶稣基督是活着啊，我今天早上还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唱起以前的一条诗歌哈，就叫他活着 ，He lives, He lives, Christ Jesus lives today。那其实就是一条很有名的一条诗歌，因为耶稣基督活着，所以我也活着。那他就在讲说，我们的盼望是从耶稣来的，这个盼望从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活着，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到那日是二十节，我上次没有讲得很清楚，到那日应该是指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耶稣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因为根据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你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在，耶稣啊，我把那个念一下好了。OK，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哈，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OK， 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OK， 那所有这种我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我住在这里啊，神住在我里面，我住在子里面，我住在父里面，这个通通都是要透过圣灵的，只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我现在就住在神里面，因为我遵守他。那请记得哈，我们这边把爱遵守命令，就是你的顺服跟圣灵呢是非常有关系的，也是一直要等到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还有我们以后新约的信徒，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啊。这个观念呢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从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还有约翰一书里面一直在讲这样子的关系。但是这样子的关系跟我们愿不愿意爱神，跟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的命令，还有圣灵是不是常常充满我们，这个都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再来下面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问题，圣灵的内住不等于耶稣跟父神的内住，那这个是一个蛮挑战性的一个神学性的看见。那我讲说神学性的看见，不是说 我把你们当作一个神学院，不是哈，而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特别把圣灵内住跟父神跟主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他把它分开来。因为圣灵内住呢，只需要我们认识圣灵有经历啊，你说有什么经历啊，比如说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会说方言，你在圣灵的时候感动之下，哎，你曾经有些的经历，可能圣灵感动你啊，你就痛哭流涕，你悔改，你认罪，可能在圣灵感动之下你饶恕啊，你很愿意饶恕那些常常逼迫你的人，或者是说饶恕你的父母亲啦，饶恕你的家人啦，饶恕那些跟你有亲密关系的人对你造成的伤害，然后你愿意饶恕，它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带领。当你有这种的带领的时候，当你有这种的经历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知道我们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很亲密的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圣灵就住在你里面，那你知道在我们里面哈。那如果 我们没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只有神学上知识上面的认知。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的时候，圣灵要住在我里面，因为圣灵要在我的里面呢，成为一个凭据嘛。哈，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很清楚啊。但是呢，从21节刚才 Alex 弟兄念的时候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遵守，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要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这个 manifestation 啊，这个显现不是只有单单哦，好像耶稣跟你显现一样，好像耶稣有一天突然跟你显现了，说哈、啊、孩子我爱你哦，那你肯定吓坏了。但是他在这边讲说 manifestation 这个显现不是单单只有那种外形的显现。你要把21节的解释呢跟23节都在一块。他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这个同住就跟前面呢14章第3节那个同住一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他会再回来，就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娶心腹，要把我们属于耶稣的人接回天家去与他同住。那个住啊，全本圣经新约里面就只有两次啊，这个同住只有14章3节跟14章的23节，只有两次用到啊。那个字啊是比较特别的。那个字呢，中文翻译也可以翻译成 mansion 啊，就是那种豪宅啊，那种很大的那种房子。但是耶稣基督说他跟我同住，所以这个 manifestation 这个显现呢，中间夹杂这个犹大的问话哈，他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说，我跟父神要向爱我的人、爱慕我的人、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向他显现同住。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将他的自己彰显在这个人的内在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因为是父神跟耶稣基督他们两个要住在这个爱他的人里面。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内在生命，这是一个内在生命，这个内在生命只给爱他、遵守他命令的人。所以我在这边讲，就是耶稣跟父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的话，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爱他、遵守他的命令。也唯有爱他、遵守他命令的耶稣跟父神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哎呀，你只要做一个决志祷告，耶稣就要住在你的里面。那我必须要讲，这样子的说法会误导人家说，我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决志祷告，耶稣就住在我里面。那这样子的讲法，你如果说我们今天细细的在读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其实这个条件我们不可以省略哈，这个条件就是爱耶稣、遵守他命令的人才有的。那这个我们在谈这个 manifestation， 就是显现，这个显现就是耶稣基督要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人的身上。换句话说，这个人的生命会跟别人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耶稣住在他里面。当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所有良善的性情，耶稣基督的智慧，耶稣基督的那种sympathy， 那种怜悯连续就在他身上。那这个是跟只有单单圣灵内住的一般的基督徒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讲，按照我们所领受的，从约翰福音14章里面，保惠师圣灵内住跟耶稣内住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好，那我们往往呢，我们会把它画等号啊，那圣灵住不就等于耶稣住吗？不是，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要把它分开来，因为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只有 只有这样子的来体会。那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哈，因为呢，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们的神学观念有问题，但是你要跟他讲说，因为我们的基准点就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哈，圣灵内住跟耶稣父神的内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不一样呢？是因为爱，圣灵本来就给我们爱，那神爱我们，我们有权利，我们有选择权，我们可以选择爱以回应他，或者我们不怎么爱他。就好像我们在辅导很多的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我让他而不是他让我呢？为什么要我牺牲呢？要我让步呢？啊，这个在很多的争吵当中呢，那我们往往会碰到这种很棘手的问题啊。那这种爱不爱的问题呢，没有什么对跟错，你不能讲他错，你不能讲他对，因为呢，你不是当事人，你可以冷静的分析，但是对不起，当事的人他要这样子想，他要这样子做，他有那个 emotion， 他有那种情感的成分的时候，你很难去跟他讲理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神这样子爱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爱他？那爱他的表现就是在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再问，他的命令是什么呢？他的命令其实很简单，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就只给了一条新的命令，就叫做彼此相爱。那么意思就是说，你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遵守耶稣基督命令就是对他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耶稣怎么爱门徒呢？就是爱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说耶稣爱罪人啊。如果有人问你说耶稣爱罪人的例子在哪里啊，很简单，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啊，因为他怎么去爱这个卖他的犹大，一直到最后还是在叫他回头，只是这个犹大已经铁了心肠了，不肯回头，那个叫做爱。耶稣还是宽恕他们，还是宽恕他，虽然他知道他将来的下场是很惨。那这个爱对我们来讲，就是包括很多的饶恕，包括很多的彼此洗脚，包括很多的祝福。因为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意志力。那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有些人说，哎呀，刘牧师，我们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们，你要我去原谅某些人，那个是不可能的。那请注意啊，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啊，每一个人都有你很独特的那种个案哈，案例，我也有，你也有，每个人都有，不是说好像我比较轻松，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你愿不愿意爱人，这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说，你爱神，你要爱人，你爱我了就遵守我的命令。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就看你爱不爱，彼此相爱。所以耶稣的检验方式很简单，就看你有没有彼此相爱。你爱人的，你可以嘴巴讲得很漂亮，可是你实际上做出来的是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测验。那这个测验，神看我们爱不爱他，看我们彼此相爱吧。我们彼此有没有相爱，那就是表示你爱不爱耶稣。那爱的结果，只要我们爱他，愿意来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 他就答应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但是圣灵的内住是你只要相信接受耶稣，他就给你。那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 我要再加一句，就是说一定要跟圣灵有认识，亲密认识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知道这个认识不是随便讲讲，不是只有认知，一定要有经验上面的认识。 OK， 所以24节不爱我的人就不会遵守我的道。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就跟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他说好树会结好果实，坏树会结坏果实，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他就把这一些可能性就通通把它堵绝了，就变成很斩钉截铁的，就是说你不爱我就不会遵守我的道，你不遵守我的道就是不爱我，所以你爱我就一定遵守我的道，你不遵守我的道就是不爱我。那这个就是耶稣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爱耶稣嘛，一定会遵守他的道，我们遵守到他就是爱他，我们不遵守他的道就是不爱他。所以耶稣在那边讲得很清楚， OK， 你们所听见的不是我的，是差我来的道，这个道是 Logos， 就是话的意思。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是神他自己在他里面讲的，所以他听见什么他就讲什么，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父神做什么他才做什么。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耶稣看见了，你可以讲说他是异象型的，他看见了，哦，看见父神怎么启示他就怎么做，哦，听见父神叫他审判什么，哎，他就审判什么。所以这是第五章的概念。所以我们同时也是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点我好像上次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十二节他说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我还要更大的事情。其实当我们每次想到这边的时候呢，老是会有一些的问题，我怎么会做的比耶稣基督还大。其实如果我们读下去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是耶稣基督做的，是耶稣基督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做成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父神透过人子耶稣做父神要做的事情，现在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透过圣灵的帮助告诉我们耶稣要做什么，然后耶稣呢就因着要荣耀父神的名，因着我们爱他遵守他的命令，他就做成了，他一定要做成他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在做。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合乎圣经的一种神学概念，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免得我们有人说哦这个人好了不起啊。其实我们真正的在神里面知道耶稣的，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我总觉得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耶稣给我们的第一条的命令，彼此相爱第一条的命令就是谦卑下来彼此洗脚，我觉得那个也是彼此相爱里面一条很重要的功课。就没有人要洗脚，我来洗，就是耶稣基督来洗。所以耶稣基督在彼此洗脚的那一件事情上面，他启示我们就是谦卑。无论你现在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谦卑的为弟兄姐妹服侍，那个叫做彼此相爱，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谦卑下来，主就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来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向耶稣来求，耶稣一定做成。这就是我们在跟他有这种正确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会做成，他就会让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能够发生，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可不可以抓住这个应许呢？那 其实耶稣基督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做跟他做一样，只要让耶稣来做。现在耶稣要离开了，现在耶稣告诉我们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以后呢，你可以听到耶稣对我们讲话，你可以看见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就像耶稣当年在地上走的时候，然后我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哈，他怎么做他怎么行，我们就学像他。只不过现在呢，我们一样也是要依靠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一个保惠师。那好，那我们从25节开始，我们再讲下面就很精彩了。下面有很多很多可能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我要再跟大家分享哈。25节他说，我跟你们同在的时候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保惠师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又解释了保惠师要做什么。前面呢讲到保惠师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父里面，父在我们里面，他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认识他，世人不认识，我们认识他。第三个，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会来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所以，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他会指示我们。那我们在约翰一书2:27里面有讲到，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对不对？这个恩膏的教训，这恩膏是真的。你可以讲说圣灵呢他会告诉我们真理哈，这个真理呢就是不会跟圣经违背的哈，这个真理呢是好像圣灵参透万事，连神的旨意啊，神的心意，神的奥秘他都已经参透了哈。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属灵的奥秘呢？就是圣灵来告诉我们。因此耶稣基督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圣灵他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去遵守主的话，圣灵也会启示教导我们哈，圣经的话怎么去应用啊，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 counselor 啊，一个很好的训诲师啊，帮助我们了解哈。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不懂的时候，我们就问圣灵啊，圣灵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啊，有没有什么例子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讲解的方式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圣灵来启示我们啊，来带领我们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问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他要指教我们，他要带领我们。那么这边呢特别讲到讲到圣灵的这个 character 一个特性是 holiness， 就是圣洁。 你记得前面呢，我们在前面叫真理的圣灵，真理的灵那个 spirit of truth， 这个真理的灵是特别讲到，特别讲到它是一个真理的灵。我们的圣灵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概念啊，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圣洁的灵。换句话说，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圣灵就是帮助我们啊，16会讲到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那另外一个 character 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说，这个圣灵它是一个 holiness， 它是一个圣洁的灵啊。那我们要知道了，这个灵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力跟世界上的灵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灵，你只要打开报纸电视，世界上的灵会告诉你，你会很愤怒啊，有时候看到新闻会愤怒啊，有些时候看到新闻会很害怕，看到打仗啊，看到 啊，什么什么人又被欺负了哈。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让你觉得这世界没有盼望。原来看到 ISIS 去谋杀那些无辜的人，他们好像在替天行道，可是好像上帝都没有在管他们，又觉得很难过，上帝怎么没有彰显他的公义。但是呢，圣灵是一个 holiness， 他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应该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这个圣洁其实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开来。我们愿不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跟这个世界上分开来？换句话说，待会我们会讲到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他这个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撒旦他在这个世界上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点撒旦的影子都没有。换句话说，撒旦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事情来控告我们。那这个就是耶稣他所讲的，那这个我们能够做到吗？是的，就是透过圣洁的灵，因为这个圣洁的灵要影响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上来分开来。那同时他会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唱诗歌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一些话，主的话。那是圣灵在提醒我们，神在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会将一些的话语来跟你跟我讲。二十七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然平安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因为害怕忧愁啊，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怎么样胜过忧愁呢，怎么样胜过胆怯呢？答案就是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平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就不胆怯，我就怎么样，我就不忧愁。所以我们常常讲仁爱喜乐和平就是内在医治的三大法宝所有内在医治所有的问题解决的方式，就是主的平安给你，神的爱给你，神的喜乐给你。你任何的内在医治所需要的解决方式就是这三样 ，love, peace, and joy， 就这三样，没有其他的。爱，平安，喜乐。那你可能会说，那不饶恕怎么办？不饶恕就是缺乏爱啊，缺乏平安。你可以讲说，所有内在意志解决的方式就是这三方面的缺乏。那我要讲的这个平安如果从一个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平安呢，在希伯来文叫 shalom 我想 shalom 大家都很明白shalom 呢就是平安。但是这个平安的意思呢，从一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字当中它可以发展出好几种意思。那这种平安不仅是心灵上面，也是物质上面。它的广大的意义包括你幸福吗？我们讲说，shalom to you 我们说我给你平安。这个平安意思就是说祝你幸福。幸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你人之间的关系幸福，家庭美满幸福。也有健康的意思，也有安全 safety 安全，也有繁荣这是物质上面的 prosperity 也有整体性完整性就是你完完全全的，你可以讲说我的家庭都很 shalom 都很平安。这个平安不仅是心灵上的平安，也包括物质上面的繁荣，也包括很幸福这整个的 shalom有这样的意思。那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引以为傲的，就是 耶稣把他的平安给我了。那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所给我们的平安了、哦、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一些比较害怕的人，这害怕的人就是说他缺乏平安，他很害怕、啊、怕黑、啊、怕某些的人。为什么害怕？因为他没有平安嘛，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些人呢，他门窗一定要锁起来，他才有安全感、啊、有些人他住的房子就一定要在某些地区他才觉得有安全感。但是我们耶稣在这边讲的 Shalom， Shalom 有很多的意思在这个地方。那耶稣的平安什么？耶稣的平安就是耶稣他不会惊慌，耶稣从来怎么样，从来不会受到威胁。人把他钉死了，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啊。他那种平安就是说，你要加害于我的时候，只要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我也 OK。 他的平安他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那这种平安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说，主啊，你的平安在我的身上，我只要完成父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我就满足了。那这一种的平安也包括了幸福，幸福感，也包括了这个物质上面的 不致缺乏。那这一些都是平安，所以耶稣的平安。所以你可以讲说，平安是耶稣最大给我们最大的财富。这个平安世人不明白，但是我们明白。那耶稣二十八节讲说，你听见我对你们说了，那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当然这个二十八节是再一次提醒他们说，哎，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再一次提醒他们门徒他是新郎，跟教会跟这个心腹们，他已经定了亲的心腹们说，我还会再来娶你，我会再来。所以啊，你们如果爱我的话，定义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大。这个地方我稍微要讲一下，因为他到父那边去，意思就是说他离回来的时间呢就更进一步了，因为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高兴，我们就会很喜乐。那另外一点，这更讲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喜乐呢？是因为圣灵要降下来，是因为圣灵要赐下来，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这个平安呢，就透过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可以做主。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会做主，那这个就是透过圣灵来的。那我对于这个平安我要再讲一句，就是27节，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平安就好像是当年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献祭当中啊，有一个叫做平安祭，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们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有没有五祭嘛？最大的五个祭，那当中有一个平安祭啊。那这个平安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有的祭物呢，几乎都是献给神的。那唯独平安祭是不一样的，唯独平安祭呢，它的重点呢，叫做 peace offering 啊。这个 peace offering 呢，就是大家一在一起吃饭。就好像在最后晚餐了，我们现在是最后晚餐的时刻，大家一起吃饭，大家彼此在主的同在当中享受 peace， 享受 shalom。 因此呢，你可以讲说我们现在教会有爱宴，我们现在教会有聚完会，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不是说我们大家吃着饭了我们就 让我们的口腹之欲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就走了，不是，而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有一些的 fellowship， 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的平安祭啊，那个平安祭也可以讲说是团契的祭啊， fellowship offering， 因为当初这个平安祭设立的时候是整个的家人一起在耶和华面前吃喝的。那这个平安祭呢，你也可以讲说当神设下律法的时候呢，他呼召70个长老上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吃喝，那个就叫做平安祭。所以就是说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一起享受平安。那换句话说，我们在爱宴的时候，或者是说任何一个在我们小组聚会里面的用餐哈，都是平安祭，都在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上帝给我们的幸福，上帝给我们的健康，上帝给我们的什么？上帝给我们的繁荣。那这个就是 peace offering， 所以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个爱宴交通，那就是平安祭哈。那是耶稣基督的 shalom 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有胆怯的啦，有忧愁的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一起来彼此带到彼此洗脚的最好的时刻。我讲的彼此洗脚是属灵意义哈，不是真的把你洗脚，而是说我们在交通当中呢，有人有忧愁的，有人有胆怯的。那个时候就是彼此在属灵上面要帮他彼此洗脚的时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了，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那么因为我们爱耶稣，这个爱因为耶稣到父那里去，我们很喜乐，为什么？因为圣灵要来了。第二，圣灵来代替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走了，那而且耶稣呢是以人的一个方式哈，他是人啊，他是人子，他不可能是无所不在，但是圣灵就可以无所不在，圣灵可以在任何的时刻跟我们讲话，他没有时间、空间啊、数量上面的限制啊，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很喜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透过圣灵跟耶稣讲话，跟耶稣交通啊，所以呢，我们很喜乐哈。那父比我大，是因为从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来看，只有父能够差遣他儿子什么时候去结婚哈。所以我们再一次讲说，这个地方有人会讲说，哦，这个三位一体同尊同荣啊，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的冲突哈。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一个这个犹太人的结婚风俗习惯上来看，因为父是比他大的，意思就是他什么时候回来，只有上帝知道。OK， 所以现在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哈，到你们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相信，就是他要去父那边去复活的时候，他是出售的果子，但是他还会回来，在地上在显现40天之后。他会被接走，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到时候呢，哎，你们就相信了，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圣灵就是代表我的平安，圣灵代表我的圣洁，圣灵代表我的真理，他会引导你们，这些事情都会一个一个的发生。30节他说，以后呢我就不会跟你们多说话了，因为这世界上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刚才稍微解释一下哈，有两方面的解释，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啊，撒旦可以控告我们啊。还有呢，就是撒旦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影响到我啊。现在世界上的潮流、道德价值观啊、道德成人啊，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意思？我不会受他的影响啊，我们不会受到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圣洁， 我们有我们的真理，我们有我们的彼此相爱哈。那我觉得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怎么样固定啊？我们怎么样固守我们基督教这个优良的这种道德，还有我们优良的彼此相爱呢？来，就是聚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操练彼此相爱哈。那31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起来，我们走吧。那这句话31节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31节后面讲说，起来，我们走吧。那如果你看啊，我们翻到后面18章啊，因为有一个问题，18章1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所以如果说14章在这个地方他就离开马可楼走了话，那你要问啊，那15、16、17章耶稣在哪里讲的？那这哪里讲的之后呢，讲完这句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如果说是出去讲的，那势必是可能经过一个葡萄园，耶稣就讲葡萄树，葡萄树。但是那个是边走边讲的，那个时候是黑夜。那这个到底走到哪里去？那难道他们有咖啡馆啊，在那边喝咖啡吗？还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好，或者是说抄错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所以在31节啊，如果你对应18章的话，你会发现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难解释的地方，的确不太容易解释哈。那如果说我们看前后文的话，那有不同的看见了哈。那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的，我个人的领受呢，这一节圣经的后面呢那几个字啊，不是起来我们走吧，而是耶稣基督在解释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30节，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讲到，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说他没有办法再跟我们讲话了。世界之王的王讲，他快要去上十字架，但是呢，但是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哈。当然，你可以整个的理解就是说，因为父要叫我上十字架哈，所以我就按照父神的心意呢，我就到克西马尼园去等那个犹大来抓我。你可以这样解释，而且这解释很容易通哈。但是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那么15、16、17节在哪里讲，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哈。因为他们到底去哪里？那18章1节又讲说他们过了吉伦西，那么请问那这段时间他们在哪里哈？也不太像是走在路上，走在路上他的那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哈，因为这些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不是这么门徒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听得到啊。那我目前我的看法就是不是走在路上，而是应该还是在那个马可楼里面。那在这个马可楼里面呢，耶稣基督他讲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的解释就是说，这世界上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而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哈。这一些呢的原文的时态都是现在时啊，叫世人知道我一直在爱父，而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一直怎么样子的行。然后起来吧，这个起来吧可以翻译成你们要被兴起来，因为这个是被动式，你们要被兴起来，要跟我一样被圣灵来带领。我再讲一次，因为原文最后只有3个字，那这个3个字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可以想说从这一点开始我们离开吧，从这里哈。那但是耶稣基督他在从这里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但是圣灵会跟你说多说话，你们要被兴起来，要跟我一样跟圣灵走吧。因为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耶稣在介绍圣灵给他们，圣灵会引导他们，圣灵会告诉他们，指教他们一切的事情。就像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也在回答一件事情，怎么样让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就是你跟我要学耶稣一样，爱父神，父怎么吩咐我就怎样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怎么样抵挡他？只有遵守父神，就是爱耶稣。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兴起来吧，好像就是兴起发光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跟随圣灵走吧。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他是在讲一个结论，就是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而且将来圣灵会将平安放在我里面。就像耶稣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很平安的，他不会忧愁。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哈，是因为要学我一样，在这一点上面抗拒世界的王撒旦对我们的诱惑。那我查了很多英文的版本，有两个还三个的版本呢是这样子翻译，他说你们要兴起来，因为原文那个起来哈，那个原文可以翻译成复活，死里复活 be raised up 起来，也可以翻译成兴起来。所以你可以讲说哦，我要兴起来哈，那怎么样兴起来？不要让撒旦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任何的地位，要遵守神的话，爱耶稣。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来解释了。那但是一般的人绝大部分的翻译呢还是说哦，这边要起来走吧。但是这个起来走吧，又有人觉得可能耶稣只是讲一讲起来走吧，然后又没有真正的走。因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十八章那一个才是真正的走了，所以呢，那就留在31节后面呢，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在想这个地方比较不太容易明白啊。我只有看到两个翻译是跟我刚刚讲的翻译是一样的啊，他没有翻译说耶稣走了啊，他是翻译就是说，你们要被兴起来，被圣灵带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们讲到很多的概念啊，来讲到一些神学上的看见哈，讲到那个显现啊，显现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边，将他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里边，好让我们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感恩哈，这是约翰福音14章终于讲完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的？有没有问题？
有，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耶稣说让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
嗯。
我第一个觉得分享的就是觉得耶稣他特别知道我们，他如果说要做跟他一样的事情呢，那我们现在就惨了，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
是，
但是耶稣说要兴起让我们做更大的事情。我的问题就是说，从耶稣的角度里面来看，什么事情是比他在地上所做的更大？
我想
就是这个，
我刚刚有稍微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讲说我们要做的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情哈。但是如果你去看13节的话，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哈。 那十四节又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呢，我必须要讲，我们的耶稣的信徒，新约的信徒，我们只是他的器皿。OK， 那就像耶稣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父神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父神说什么，他才说什么。那同样的，现在我们今天呢，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透过圣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求，他为了要荣耀父的名，他必成就。那换句话说，我们要学耶稣，我们也求耶稣给我们启示，我现在要不要行这个神迹啊？比如说我们在行神迹啊，要医病啊，要赶鬼啊之类的，那这一些其实是耶稣在做。就像耶稣看见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他听见听见父神说什么，他才说什么。那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所谓行神迹的时候，请注意，第一点，不是你跟我在行；第二点，是耶稣基督成就。耶稣基督怎么成就？耶稣基督答应了，谁来做呢？我告诉你，是圣灵在做。所以我的结论呢，就是说，尽管我们说好像是我在做，其实不是我在做，是耶稣在做。所以有了神迹，我们就归荣耀给耶稣，不是我们做的。我们赶快说，不是我们做的，是耶稣做的。那这个我想这是我们比较对的态度啊，而且也回答了，就是说，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才是比他更大的事情？那我想在数量上面，在神迹方面，我想耶稣基督所记载的神迹，今天有了神迹啊，比如说忧郁症啊，或者是艾滋病，那这一些的病，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你可以去这样思想，但是无论怎么样啊，无论怎么样的神迹，啊，都是耶稣做的。这样你能理解我的回答吗？
老师，我理解的是不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以人子的形象来行的神迹，但现在呢，他是以圣灵的位格来在地上行神迹，那么。就不是单单一个耶稣了，就是我们这所有的信他名的人，我们都可以依靠圣灵。那这样的话，从数量上来说，应该是比较多一点的。
对，
而且呢，圣灵的位格它不受时空限制，不像耶稣人子在地上的时候，他还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是的。
所以是不是这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耶稣说的就是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
Yeah， 你可以这样去思想。是的。
好，谢谢老师。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了，还是说是耶稣做的。
阿门。
不是我们做的，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啊！路加十七章里面啊，对，我们不是什么啊，我们只是跟神建立好关系啦。跟神建立关系，那神如果要透过你行很多的神迹，那是很可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还没有问题，感谢主。
老师。
哎。
喂。我的问题，就是讲到圣灵的，刚才老师说，前面老师说圣灵内住和主耶稣和父神的内住是不一回事。那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说圣灵内住是一直的。那个主耶稣和父神的内住在我们里面就不会是一直的。当我们圣灵在我们动工，我们的心回转向神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的内住和父神的内住就会回到我们里面，是这样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想这样的理解有一点点的薄弱。那怎么讲呢？你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哦， 果说从十六节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啦哈、哦。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难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好 OK， 那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圣灵呢内住，但是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呢是需要经过一般的功夫的。那我想呢，这个功夫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祈求，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内里的灵人要刚强起来哈。那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灵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要是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跟爱很有关系。但这个爱在我们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他所要强调的就是遵守这个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呢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三章那一段的圣经当中呢，跟这个爱很有关系的，爱心要有根有基，然后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是那个明白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经历，不是明白，因为明白太容易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知识上面的明白。可是我们的彼此相爱不是知识上的明白，而是一个经历上面的实验，应该验证啊，经历上面的验证。所以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父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是需要经过有一番的奋斗的，而不是像圣灵他就内住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圣灵就是我们的凭据啊，就是我们的头期款啊。所以你如果从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呢，能够有耶稣跟父神的内住，我们要花功夫的，就是爱他，遵守他的命令。至于爱他遵守他的命令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呢，那是由耶稣来验证的啦，那耶稣来评估的，不是你跟我可以讲的。那我希望我这样讲你能够明白。
喂，我要再想一下，我要不明白我再问老师，我感觉我能够明白。因为就是像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说还是要常常的去跟去跟我们的主去求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去能够也靠着我们在里面的信心来活出这一份爱来。我想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我需要再去理解。但是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我觉得我理解了，但是我可能现在我表达的并不清楚。
OK， 好。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到了最开始，因为当时我正好有电话过来，就是讲到那个圣灵，老师不是在更正一个神学方面的问题吗？就圣灵会不会因为我们犯罪会离开我们？
对，
那。是圣灵会不会离开犯罪的人？会不会离开犯罪的人？
是
啊，老师是说更改的是说是不会。那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想的话，那是不是会如果耶稣基督在他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这个圣灵是不是就会被收回去？那个时候就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了。包括给我们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直的犯罪，一直打个比方，我说我自己，可能我一直的在某方面我犯罪，那我一直没有悔改过来，或者说我也跟神祷告，也跟神去求，也一直没有改过来，或者说怎么说呢？那是不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圣灵就收回去了？
很快的我讲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神学上面的概念呢，就是说是的，我还是认为圣灵不会随意的离开一个信徒，除非圣灵把他放弃了，除非圣灵放弃他了。Okay. 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我反问一句好了哈，你认为卖耶稣的犹大在他决定要卖耶稣的什么时刻，圣灵就离开他，或者是讲说，哇，也许这个问题不太好问了哈，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啊，所以对这个问题不太好，对不起啊。那我们再讲啊，
扫罗
不是我想后面的就没有什么很好的例子了啦哈，但是。也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五章好了，那两个那对夫妇 ，OK， 七哄圣灵的，那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啊，他信了耶稣啦，把财产也卖啦，只是撒了个谎 ，OK， 那但是圣灵就把他击杀了 ，OK。那你可以说，也许当时候是因为使徒保罗那时候大概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哦，有人这样讲了哈、哦，就叫他们死啊，结果圣灵就让他们死了啊、哦。但是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你可以说哦，原来他们虽然说是信耶稣的，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圣灵内住啊？圣灵有没有离开他们？那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不认识圣灵的问题啦，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把他把一个信耶稣有圣灵内住，跟这个圣灵内住会不会离开这个问题，要做一个一般性的论述的时候。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很难讲说哦，是不是圣灵这个时候就离开他，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说确定，就是说这个时刻。但我只能说，因为我们在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他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在这边讲到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一个认识的关系，而这个认识的关系，就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他们对认识的这个认识哈，他们这个认识的理解，不是我们的知道，不是我们理性上面的认知。而是经验上面的认识，所以我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只有神学上、理性上的认知圣灵这样子的事情，我不认为后面讲的圣灵会常与这种人同在，也要在他的里面。我认为这个单纯理性上面的认识圣灵，我不觉得他有经历上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我这样讲要小心一点了。但是一个圣灵有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是有感觉的，我们是应当有经历上面的认识的。但是现在有一些的基督徒，你也可能认识一些，他只有神学上知识上面的认知，有圣灵这么一回事儿，但他从来不去讨论他，从来也不去追求他。那这样子的耶稣的应许，我觉得他就薄弱了一些。但是至于要怎么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敢说没有。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人一直在犯罪没有悔改的时候， 我觉得他没有，我的结论是他没有圣灵一直住在他里面的应许，因为他连这种经验性上面的认识都没有。但是对于有经验性上面认识圣灵的人，他一定会知道他做错了，他一定会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一直在犯某一种罪，一定会感觉很羞耻，因为感觉到你没有办法胜过。那个时候圣灵还在你里面提醒你，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因此对于常常犯罪但是还有心理上圣灵还在对你讲话，那个时候你都还有，你都还可以悔改。到圣灵就是上帝任凭的时候，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在讲任凭你的时候，那你我就完了，上帝就随便了，随便你了，圣灵也不发声音了，圣灵也讲话了，也不会说啊，那你就继续作恶吧，不管那个恶是什么，不管什么样子得罪上帝的事情你就继续做吧，反正圣灵也不会提醒你，圣灵也不会告诉你什么，那就真的麻烦了。那真的就是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所讲的，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他很害怕圣灵离开不提醒了。但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但我还是觉得啦，不管我们有没有对圣灵好有没有经验上的认识，只要那个人肯愿意悔改，我相信神还会给他机会的。但是如果他一直硬着心，我不知道了，从我这边的认识，对于犹太人这个认识的认识，可能在神的忍耐程度上还是会有差别的啊。但是啊，我感觉还是真的是会有差别的。OK， 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了，这个有点深啊。
老师这样说，我觉得我现在又明白了一些，我能够知道。
Yeah.
谢谢老师。
OK， 好的，感谢主。还有问题吗？
老师，我这里想请教一个问题。
好。
因为我在十七节那里，十六节有说到，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对。
然后在二十节有提到，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是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嗯。
那这个是不是有程度上的问题？我所说的程度上的问题，就是说，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当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对，
他就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他就吹了一口气，在他们里面说：“你们受圣灵。”
对。
那这个受圣灵之后，他们就去打鱼。后来主又呼召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在马可阁楼上才被圣灵浇灌下来。
对。
刚刚我听老师是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
这
个在你里面是因着圣灵浇灌进入你里面，让你有经历上的领受，知道
对
的确现在真理的灵就是耶稣的灵，见证耶稣的灵现在在我里面了，
对，
让他们能够记住这件事情。
是。
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老师之前有教我们那个重生的喜，
是
跟圣灵的浸。那重生的喜是圣灵亲自来施洗的，那重生的喜是因着因着我的相信，
对
圣灵来做洗的工作，那不是人能够去判定的。
对，
比如说我觉得这些我听人家说 可以祷告耶稣可以解决事情，那我就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求你帮助我，但是我那时候还没受洗，那我也没告诉人我有信耶稣，那这有可能这个时候呢圣灵来帮助他了，圣灵的重生的灵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进入了，
可能，对，
好，那这个是不是程度上有差别，就比如说我不管随洗或没随洗，后来呢我被圣灵大大的高抹的时候或大大的充满，我知道说神安慰我了，神的确跟我在一起了，就是讲到那日，是指这一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对，因为那个到那日就是你领受圣灵的时候，因为后面讲约翰一书嘛，四章十三节还有三章二十四节我提过嘛，因为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透过圣灵嘛，所以就是圣灵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还有主住在我们里面都是因为有圣灵，那因为知道有圣灵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圣灵的经历，那我觉得这个经历比较重要啦，因为如果我们用言语上知识上的层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哦，我知道主住在我里面，因为我里面有圣灵。那如果没有经历的话，这个很难去很难自我的这个自己解释说哦，那我知道是因为我知道，但是我知道没有经历的话，那这个知道还是很缺欠的、啊。所以我感觉到二十节所讲的到那日就是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哦，原来。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嘛，因为他后面有讲到很快的使徒行传，后面讲到有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啊、那这个耶稣的灵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耶稣一个灵的代表、啊、那但你可以讲说哦，圣灵有很多的名字、啊、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他是代表耶稣，他是另外一个保惠师，所以也是一个真理的灵，对，我感觉是这个样子了、yeah.
的确的，我们刚开始经历也是这样，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里面或者是人的教导，
对，
说现在圣灵因着你信他就住在你里面了、所以就彼此内住了，所以那时候好像都是在知识上知道说主耶稣住我里面，可是在把握的程度上面的确有差距，当圣灵浇灌的时候那种的把握度跟那种的力量，想要相信耶稣的抓住耶稣的力量是不一样，
对，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是没错，感谢主，谢谢你 clarify 很多的事情，好的，那我们请孔军吧，孔军你可以帮我们祷告做结束吗？谢谢，
好的，老师。
好。
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查考约翰福音，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圣灵的浇灌，就是你带下你的平安。主啊，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再将你的话语解开，主啊，你的道就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那属天的平安。主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灵的内住，借着圣灵的浇灌，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就是主啊，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是不可改变的。耶稣，你也借着经上的话对我们说，我们要兴起，主，我们要起来。是的，这世道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被兴起，圣灵你要使用我们，要做你曾经在地上的事情。主啊，你要兴起我们。你要借着我们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主，我们愿意说借着这经上的话我们的心被挑旺，借着这话我们也要更多的来确信圣灵你要借着我们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有何惧怕的呢？主啊，我们当站起来，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里，求主你差遣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听到我们还要去行道，主啊，当我们听到这样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兴起，求主你来兴起我们，你祝福我们线上的听到这道就去行道的人，主要加添我们的力量，神迹奇事来伴随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见证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你是那复活的主，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活泼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那圣灵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
谢
谢主，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我们的老师，也是你所爱的仆人。主啊，将更多你属天的话语开启的在他的里面，也借着他的领受，让我们这些学生们能够听见，我们也能够领受。主，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回应。主啊，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我们来跟随你，因为主啊，这是你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就是来爱耶稣。主，我们要遵循你的道，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其实就是彼此相爱。主啊，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了。谢
谢
主，赐福我们山区的山区的脚中，也保守我们住在你的里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